谢谢各位给我机会服侍，谢谢，对我的这么多称赞，感谢主看到主在你们身上的工作。今天这个题目我给了以后才觉得不妥哈，探出墙外的枝条，不是红杏出墙吗？这当然，创世纪的作者这圣灵并没有这个意思，意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枝条或这棵树。非常的丰富，不仅在园内结果子，而且继续长到外面继续。就像约瑟到了埃及，他的丰富不只是在自己家里，在外面也有。那么秘诀呢，当然就是连于基督了。那连于基督或者在基督里，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刚才唱的诗歌也有，我们就把它翻过来，讨论的问题啊。就是当我们在讲连于基督，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的时候，意思应该非常清楚。意思很清楚，就是我们好像一根枝子一样，如果不在葡萄树上，就会枯干。那么我们能够结果子，完全是连于那个树。这个观念很清楚，但是怎么应用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们不是树，我们也不是枝子。耶稣也不是一棵树，我们怎么跟耶稣连在一起？枝子跟树连在一起，我们能懂。人跟在天上的耶稣基督怎么连在一起？他在天上，他升天了，有一天会回到地上来，有一天会再把我们召回他身边。那么那个时候怎么连于基督？我们也不是太清楚，就是怎么样一个物质方式连吗？我们相信一定不是。那怎么个连于基督呢？包括约瑟怎么连于基督，约瑟怎么连于神呢？那么答案我都在括弧里有讲，就是凭着信心，凭着圣灵，凭着上帝的话，也就是我们必须不断的有信心，信心使我们跟上帝连在一起。当然，我们马上问的问题就是，那是什么是信心？那就不太容易说了。有些词，你看字典里面定义很复杂的词，譬如说量子力学啊，这很复杂，那它可以有一些解释，是物理的里面什么东西，那你就再解释物理是什么东西，而物理是物质里面的一些道理，那么再怎么解释，你会到最后有一些基本的词汇没有词来解释。信心，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你很难再解释什么叫做信心了，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懂，大人小孩都懂什么叫信心，要说明又不太容易。不过我们勉强给他一个定义，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人产生对上帝的认识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能够连于基督，就是我们对凭着信心，因着上帝的话，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如何去依靠耶稣。如何每件事依靠耶稣？所以你怎么连于基督，就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就是领受那个受神话语和圣灵的感动，在神的话和圣灵的感动下，我们就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能够跟基督相连啊。那怎么失联于基督？那么我这里讲太忙，其实太忙太闲都是理由。太忙太闲会失联于基督，不忙不闲也会失联于基督，也就是任何情形下都会失联于基督。就这是一场征战，我们等一下就会讲这征战呢。约瑟故事我今天不会提，因为我们很熟悉了。就在约瑟生平上有这些征战，我们也有这些征战。人有一个软弱的肉体，有一个倾向罪恶的肉体。忙可以让我们忘记主。闲也可以让我们忘记主，得意可以让我们忘记主，失意也可以叫我们忘记主。不要太得意，也不要太失意，我们也就不太记得主，也不太忘记主，反正就都不是很理想的状况。那么，我们常常有这种失联于基督，跟基督不太连在一起的情形。那么，怎么复联于基督呢？我那里也有答案，就是我们要悔改，要再一次经历主的爱。那么复联失联最好不要常发生，最好是常连于基督。那么常连于基督，我也有 我的看法就是要多有操练。那感谢主，你们这个团契，当我们自己没办法操练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有属灵同伴的提醒。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连于基督就像枝子跟葡萄树相连是这么重要而且这么美好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甚至带领弟兄姐妹引导弟兄姐妹回到主那里是很重要的。那么他自己不一定会要读圣经，也不一定想聚会，他身边的人如果能够扶他那就很好了。那么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部分，就是这些部分先把它浓缩的跟各位提一下啊。那么连于基督，信靠主，有信心，常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面，这都是一些方法了，我们需要有一些操练。我特别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的一种心态，我们心里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态度呢，如果各位方便的话，我们就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在第三节里，他就讲下半句了。他先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有一点像说，或者说就是在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是基督徒的人，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是跟基督在一起的。他用的是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其实意思就是你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他这里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字，就是藏。为什么他要用藏这个字呢？那么藏可能有一个意思是保护的意思，我们的生命跟基督在一起，被基督保护藏起来。那么跟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就是隐藏的意思。那么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起隐藏在神里面，也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表面来看，你我们每个人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能有一些带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啊等等，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生活需要做的，如果我们要克服环境的艰难，如果我们要胜过家庭、环境、教会、工作上的种种痛苦，这我们每个人都天天碰到的，那么我们需要里面很刚强。我很喜欢引一句话，就是约翰一书讲的，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你里面要有很丰富的基督在里面，那么丰富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碰到艰难的时候才能够刚强。就是再一次说，我们随时连于基督，一旦不连于基督，我们就会开始退步。这时候你身边的人真的很重要，这时候你的夫妻的如果是在主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互相扶。那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互相扶，我们夫妻之间，一般人夫妻之间、亲友之间，互相伤害的比较多啊，这是很不理想的事。我们感谢主，我自己感谢主，我跟康师母，我们能够互相扶持，不容易，但是能互相扶持。今天出来的时候，我们先一起祷告。我自己觉得，我每次跟康师母祷告，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收获。都有很多得着，可是很奇怪，每次一起祷告都觉得好得很，下一次想要一起祷告就总有拦阻。就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或事，你一定要先有个心理准备，会被拦阻的。我要开始好好读经，你不管有多少的志向，多少的感动，你受感动，你要好好读经，一定有拦阻。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真是由不得我。 哎呀，我要好好的服侍。听到姐妹们的见证，觉得太感动了。但是你真的要去好好服侍的时候，一定会碰到拦阻。就每一件很好的事情，你想要做越好的事，要想做，那个拦阻就很多。那是当然，很多时候是环境的影响，但环境影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内心。内心就是一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连于基督，能够有信心。连于基督有信心，消极的就要对付自己了。那就是哥罗西书这里下面讲的，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这个致死啊，用的字很重，在圣经里出现的不多，但是蛮重要的。近代不少神学家在讨论这个议题，就是我们怎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星期天讲到有提到，就是敬虔的操练。我知道这也是会有拦阻的。你想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有家庭敬拜主的时间，你知道这有帮助，你也充分的在里面得到帮助过，但是就是有拦阻，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再想一想，其实拦阻不是外在的，拦阻是我们内心的软弱。那么这种操练，就求主真是给我们力量了，拦阻那么多，让主给我们信心了。我说一个小见证啊，我不知道你觉得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查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彼此扶持，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很好吗？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好，所以你们才能在这里。怎么会觉得很好嘞？哎呀，因为得到很多的帮助。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当你在教会里或在团契里有很多的服事，或者跟属灵人在一起很久了，像你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就是重要同工，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哎，我要松口气，我要去逛一下搜狗，实在是在教会实在是绷得太紧了，太累了，太不正常了哈。虽然属灵的读经祷告很好，但是需要松一口气哈。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了哈，但是我们需要稍微有一点调整。我说的一个小见证就是，尤其是传道人，尤其是属灵人，我想你们都走在这条路上，在追求的过程中，难免会觉得，哎，我要轻松一下。逛搜狗不是罪恶，但是我天天读圣经实在受不了了，我要轻松一下。我能懂哈，我说的我们连于基督，并不是说我们天天要有这些属灵的术语，我们天天要拿着圣经，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是生命里面喜悦美善的事和神的儿女。我说的小见证就是，我和康师母就是40年前了，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么第一年的圣诞节，就是我们到了美国几个月，美国美男基金会，我不知道这个 program 现在还有没有，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叫就是 Christmas 的 Vacation， 招待外国学生在佛罗里达，那个时候是佛罗里达那个地方 Orlando 是迪士尼世界，是 Epcot Center， 是可能是美国最好的游乐区，最棒的游乐区，那个地方到了 Christmas season 的时候都挤死了。那么就在那个 Epcot Center Disney World 那边，叫 London Park 那个小趟，那个 London Park 呢，他们那边的浸信会呢各地都有，那个地方是最热门的最抢手的，就是你是外国学生你可以申请，这个礼拜有一个美国家庭招待你，来回的交通你要自己负责，去游乐场所的费用你要自己负责，但吃住这个礼拜呢，那个基督徒他们负责你们，你和你的一家，如果你是单身就你一个人，你一家都欢迎，通常最多是夫妻了。那我们那一年呢就申请了， 他们说很不容易，因为这很多人要去，结果我们居然就上了，有去了，不但去了，而且成为那个地方的教会的牧师，他们家的座上客。那么很爱主的一对夫妻，很可爱，很年轻。那么我们一起出去玩，还有另外一对伊朗夫妻也跟我们在一起。那个时候美国大使馆的人质事件还没有结束，美国普遍是很仇恨伊朗的，但是教会接待他们也让他们很感动。那么我们跟他们夫妻都谈得很愉快，在一起都很愉快。那个太太师母就跟我们讲，她说哈，他们每年都接待非基督徒到他们家里来，本来这个 program 的意思就是希望让外国的留学生不是基督徒体会一下基督教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等于经验福音的好处，所以主要实在是传福音的。当然传道人或基督徒去他们也很欢迎，但主要是外国的留学生不认识主的，那是目标。那他们接待这外国留学生好多年，那个师母就跟我们讲，他说很愉快，很感恩啊，看到他们领受到福音或接触到福音很高兴，跟他们一起玩也很高兴。他说但是他讲得很婉转，我听得懂。他说今年我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接待这些学生付出背十字架我都很愿意，他说不过今年能不能给我一对基督徒夫妻。那么他就没有多讲了，我懂那个意思，我们接待人服侍外邦人有主的爱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跟基督徒成熟的主内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不能不说那更享受。你在接待基督徒非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这关起门来讲的接待非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有再多的美德和优点，他缺少上帝的爱，他缺少那个生命。如果是成熟的基督徒在一起，那就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多少这种体会了，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我跟各位分享的也是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跟非基督徒做朋友，带领他们归主。当然他们也有很多优点我们要学习，我们也有很多缺点要改正，这都是的。不过教会特别是团契，我们有好的属灵同伴是非常棒的。那么这个让我们能够喜悦属灵的事。好，对比我刚刚就是说，这个师母在讲，我每年接触非基督徒感谢主，我每天在搜狗上班感谢主，但是哦，实在需要跟基督徒一起充充电。我们是我跟基督徒在一起实在有点累，需要到搜狗充充电哈。就这个师母讲的，就是各位，我再一次说，我把它对比着来讲，并不是说逛街不好不对，我们也有这样的生活。事实上约瑟的生活充满了搜狗，约瑟生活根本没有什么主里面，他都是跟埃及这些官在一起啊，埃及的这些官员宫廷的尔虞我诈，你看他宫廷里发生的事，他自己发生的事，约瑟跟但以理一样，都是在纯粹所谓的世界生活。其实你在巴比伦，你在埃及，跟你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需要再一次连于基督，依靠主，不断的依靠主。那么不断的依靠主这个部分呢，我们熟悉下面这一段话，但是你再看看我们生活里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看第三章的12节，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啊，这是我们每个人了。我们是神的选民，被神拣选了，我们是神选出来成为圣洁，而且蒙神继续爱的人。 那这要怎么样呢？原文做的原文那个字是穿，你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他没有说穿，我们中文翻纯，纯比较通一点，但是原文用穿是什么意思？穿跟连于基督好像刚好相反，连于基督是在基督里，是讲里面的，穿是外表的。穿上基督的意思不是注重外表的意思，穿上基督的意思是，穿上这些意思是，你从里面真的有从主来的这些品性，就要活得出来，就要显出来。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要显出，要穿上怜悯牌的、恩慈牌的、谦虚牌的、温柔牌的，这都名牌哦，忍耐牌的心。然后他，你看他讲的多么真实哈，这在团契里面，甚至在基督家庭里，多么常有的事。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话各位，我说不是太熟悉了吗？就是即使我们文字不那么熟悉，这观念也很熟悉，但是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几乎没有。就是有嫌隙是很普遍的，就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就是很少有的，就是我们这些操练都缺少哈。那么这些虽然缺少，我们很希望我们再一次，我们里面有主，依靠主，然后借着这些操练，我们多结出果子来。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其实不是在之外了，就除了这一切以外，我们是存着爱心的，爱是联络全德的。基督徒里面一定要有爱的源头，或者一定要跟爱的源头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我讲到讲过，你领受一大堆爱的养分是不会活出爱的，你领受一切的爱的养分活不出爱来的。你要活出爱来，除了领受这养分以外，你需要有恶劣的不爱的环境来磨练你。就跟你要活出智慧来，你领受一切智慧的话语、圣经的话、祷告，你活不出智慧来的。你要活出智慧，你除了领受这个养分以外，你要在艰难的环境中，你需要跟很多愚笨的人在一起才能活出智慧，你要跟很多不慈爱的人在一起才能活出爱。如果你光跟不慈爱的人在一起，你活不出爱，你需要有那个养分。但你光有那个养分，没有那些不慈爱的环境，你活不出爱。聪明智慧一切的美德，我觉得都是这样。我们连于基督，神给我们一个恶劣的环境，或者说恰当的磨我们的环境，包括爱。那下面这个也，我觉得他的提醒也非常好，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于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当然你把基督的平安换成其他字也可以，基督的恩惠、基督的盼望、我们基督的忍耐都可以，但他说基督的平安。我自己这几年常常觉得两个东西非常宝贵，一个就是平安，一个就是盼望。就我们心里真的有平安，没有那个愤愤不平或者是委屈痛苦，有一种平安，这个平安是跟神和好的结果。如果也能跟人和好，那是更好。那么这个平安，我讲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提到，约瑟的兄弟都没有，包括在家里的时候没有，包括到埃及买了粮食以后还没有，包括跟约瑟和好了以后还没有，包括到雅各死了以后都还没有。因为约瑟跟他们和好以后，他们在那里又过了17年，到父亲死了以后，创世纪最后一章讲到他们怕约瑟报仇。 哎呦，你已经跟你的兄弟在一起这么久的日子了，你天天还是怕他记仇记恨，为什么没有？我觉得他们没有向约瑟认过错。就是约瑟跟他们讲，哎呀，相认的时候说，不要自忧自恨，这是神把我派来的，啊，神派我来，怎么样能够保全你们的性命？这个是很好，但对他哥哥来讲，他们大概不好意思，也不敢讲，不要再提这个事了。我承认我们不提旧事是对的，但是他们需要对约瑟说一个有歉意的话，然后约瑟再表示他的原谅，那就更好，那就有真的平安。我们需要跟神和好，那么跟神和好是一切平安的基础。这个平安呢，希望也让我们跟人能和好。我说这个做不到，包括我们面子上的困难，很多时候环境也不允许，那个人也不在了，很多时候本来好像我们就不提这个事相安无事了，提了反而更加麻烦。所以我也不觉得我们一定要照字面来做，但是他的吩咐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写的真的很妙哎。不是说结出平安的果子，那个也对，他说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也就是可能我们的不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保罗说不要，不要让不安控制你的心，要让平安控制你的心。我不知道他说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是不是专门指基督的平安？我们蒙召要得到基督的平安，如果把平安讲得广泛一点，应该是的。我们跟神和好了，我跟神中间没有嫌，只有和平没有嫌隙了。我们跟人弟兄姐妹也是，那么长存感恩的心，然后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我们希望我们里面是丰富的基督的道理。这里我觉得这几个词都是相关的，基督的道理，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我们比较喜欢，基督的道理好像基督论啊，是神学，很头痛。其实基督的道理应该就是基督教导我们的，或者是基督的福音，或者是基督上帝的律法，都是基督的道理。我们希望我们生活里面很丰富，这丰富包括好像也离我们非常遥远，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说跟我们非常遥远，我们偶尔唱一下诗歌，我们偶尔背一下圣经，那个偶尔可能是一年啊或者几年一次。那么这里说我们好像是常常如此，而且彼此教导。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爱主的生命，否则这些词句看起来，哇，我要到多么古板的一个神学院去啊，这是活在一个多么古板的修道院里啊，其实这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心中有主的丰富，那么无论说什么做什么行事，总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我们从内到外，里面灵于基督，外面能活出的。保罗希望我们这样，或者神希望我们这样。枝子有丰富的养分，不是枝子有丰富的养分而已，枝子有丰富的养分必须表现在它结出甜的葡萄了。那么结出甜的葡萄需要不断的领受这个丰富的养分，神的话，祷告，弟兄姐妹的扶持交通。好，但是负面的也有，这些我都觉得约瑟比我们还可怜。约瑟始终缺乏周围的属灵同伴，始终缺乏彼此，就当然我们感谢主，神与他同在了。那么但是他很辛苦，他要独立作战，那是特别的恩赐在他身上。他缺乏属灵同伴给他的帮助，但是他对付肉体上的肢体那是需要的。那我们就回到第三章的第五节，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第五节，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又是穿，连于基督，藏在基督里，是一个深厚的、深刻的相连。但穿，你需要在外表表现出来，不要觉得那是虚伪，不要觉得那个是哎呦不舒服。我再一次说，那个师母讲的，我能够跟基督徒一起生活，对我是很大的享受。事实上，他表现的当然也称赞了我们，也表达出一件事：弟兄和睦同居是美善的，是一个值得羡慕的。我们不因为弟兄和睦同居很舒服，我们天天就彼此在一起生活，没有对外去传福音，这断乎不可。我们应该领受了这个丰富的恩典，我们就更多邀请其他的人来认识这位主。不过我在这里余下的时间要多分析一点的，就是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对付怎么致死啊。那么刚才你们唱邻里生活，那么我们过邻里的生活，我们需要致死地上的肢体，这是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征战，致死方休的，没有停的，每天都有的。我们一定是靠着恩典，不过恩典临到的时候，或多或少总有征战。我觉得那个征战，照圣经上来讲，连耶稣都有。希伯来书说，他因受试探、被试探而受苦，试探对他来讲是真的，因为他有人性，没有罪，但是有人性，是痛苦的。在这种痛苦里面，结出的果子可以是美好的，也可以是失败的。我们需要致死自己地上的肢体。这个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清楚一点了。世界还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教导有一个说法，就是不要太虚伪，甚至不要虚伪，你就活出你的本相来。最常听到的，尤其现在最常听到讲这话的人，就是同性恋的，我要做我自己，我要勇敢的做我自己。不只是同性恋，我觉得在学校里面、歌里面、文学作品里面，这个观念，勇敢的做你自己 ，be yourself 啊，就是你要把自我活出来。那么相对的呢，不管我们在以前早一点的时候的教育，听老师的，听父母的，听政府的，听权威的，就是我们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在教会里面呢，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做。一方面，我们也在，尤其是对不起，我不是在批评，有些灵恩教会，他们所教导的，也就是说，就是要做你自己。神就是最喜欢我们，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是很好的。就是很强调你的自我。我想世界一直是这样，这几十年来越来越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那么以前的那种听老师的、听牧师的，或者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顺服，我们都觉得不能不讲顺服，因为圣经讲太多了。但是讲顺服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赶快加一句，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 意思就是说，老公，我并不听你的，我听上帝的，那上帝就是我了。就是我们在顺服的事上，常常把那个但书先拿出来，其实就是不想顺服。好，我在这里就希望我能讲得清楚，我不觉得圣经，我认为圣经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自我，我不是说我们要听丈夫的，听牧师的就对，我不是说这样，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事实上我们的常识也让我们知道，神并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神并没有让我们在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不会出错的机器人，我们不会犯任何的罪，我们不会想任何的罪，我们是一台电脑，里面没有任何病毒，运作都非常正常，不是，我们始终是有灵魂的，我们始终是有意志的，我们始终会去思想的，我们始终包括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希望他不是写了一套程式在他里面，你按下去他每一个反应都是对的，我们希望他是对我有爱的，经过选择，经过思想，他喜悦我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基督教并不是说我们的自我是不重要的，是不好的，我们非常强调我们的自我是重要的，是好的，我们相信神是要来成全我们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同样我还是把刚刚讲的话重复再讲一次，圣经讲这么多很清楚的要舍己，英文是 deny yourself， 英文在讲爱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益处两个字原文没有，英文就是翻，原文也是不 self seeking， 不寻找自己，那么这其实真是不知道怎么翻，就是我们的 self， 神既要成全他，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上帝按照自己形象造的，神希望他完美，神希望这一棵树是葡萄树就能结出甜果子，神不希望这棵树变成橄榄树，神不希望这棵树变成一个自来水龙头，它是这个树，神造的是美好的，神看是好的，神在拯救的过程中也是希望它恢复到它原来的美好，甚至更美好，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机器人。自我是重要的，但是自我怎么成全，就是我们刚刚希望澄清了一点，圣经上讲的自我的否定，不寻求自己，甚至耶稣讲的更重的是，你在这个世界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恨恶自己的生命，你要恨恶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我们中文翻的是比较柔和一点，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生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原文讲的很简单，人到我这里来就要恨恶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这些经文太多了，尤其主耶稣讲的很多，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来应用它，怎么来了解它，我试着看看能不能把它解释清楚，就是我们自我的成全，我们的一切或者主所造的宇宙的一切万物，包括天使，包括有意识没有意识的，他们要把他们的存在活得美好，如果我可以这样讲，包括一个原子分子，一个蟑螂老鼠，一个美女，一个文化，要很美好，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说蟑螂美好，蟑螂老鼠可以活得美好，它活得美好就是被消灭是最好的，但是蟑螂老鼠也是上帝所造的，如果是上帝所造的，我们会相信它本来一定是美好的，事实上如果我相信现在生物课本应该有足够的资讯告诉你蟑螂生存的能力多棒，蟑螂才真是莲花嘞，出污泥而不染， 那么那些那么多的细菌，它可以带菌，自己不被染菌，就当然很稀奇的。老鼠一定也有很多，除了 Mickey Mouse 以外，一定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万物的受造都堕落了，这堕落的原因在哪里？堕落而且罪恶的基本在哪里？我觉得关键就在这里。每一个东西都是美好的，但是每个东西的美好，我们特别讲人，是要完全在主的手里才美好。如果不在主的手里，在罪恶的手里，就变成每个东西的美好理所当然的是我想要的，我达到的，这是美好。我使我自己聪明漂亮，我照着我自己的欲望来塑造我自己， Be myself,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哎呀，我们必须讲，你要让自己发挥的越有光辉光彩绚丽，你就越要在你的造物主手下。那么再一次比喻只能有限，如果你说比喻说我们是器皿，我们是泥土，他是陶匠，他是窑匠，我们是颜料，他是画家，他能够把我们表现得最好。这个表现，这个描述圣经也用，我们是泥土，他是陶匠，但是这是有限的，就跟我们是枝子，他是树一样。那个比喻是在讲他掌主权，但他怎么做呢？我们不是泥巴，我们不是泥巴，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可以说我们被磨、被烧、被烤，这我们可以懂，但我们不是泥巴。什么叫我们是泥土被他来塑造呢？怎么个被他塑造好起呢？我们怎么能够连于基督？怎么能够活出这些呢？好，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觉得致使你地上的肢体，我们能够懂，就是当我们堕落以后，事实上当我们得救以后，堕落以后的堕落都是出在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堕落以前我们会堕落，亚当夏娃也是一样，忘记了上帝的话，忽略了上帝的话，用上帝造你的美好的东西来远离上帝。他听了蛇的话，他跟蛇讲话，这两个都棒极了。各位，你的听觉，你的耳朵结构奇妙无比，你的喉咙你能发声奇妙无比。夏娃能够听到蛇的话奇妙无比，夏娃能够跟蛇讲话奇妙无比。他能够听，他能够看，他能够思想，奇妙无比。但是他的听，他的看，他的思想叫他表面上就是自主了。于是那女人看那果子好看好吃，吃了使人有智慧，就伸手摘了。他用他奇妙无比的肌肉手的结构，上帝造的，去摘那个果子。他用他奇妙无比上帝造的牙齿和嘴唇去咬那个苹果，咬那个果子。他用他做妻子的爱心给亚当。可是这一切都是堕落，因为这一切是美好的，是上帝所造的美好的果子，美好的人体，美好的耳朵，美好的舌头，美好的手，美好的嘴巴，美好的牙齿，做了得罪上帝的事，就是他的心完全忘记上帝了。事实上他的心在创世纪那个记载里面并没有恨恶上帝，他不必恨恶上帝，我们不必恨恶上帝，我们远离上帝就开始堕落了。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这我不知道各位姐妹这样的经验多少，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是出于懦弱，也不是出于胆怯，是出于敬畏上帝，你做了顺服上帝的事，你对付了自己，你真是致死了自己的身上的肢体，就是这是一场生死搏斗。你觉得你心里知道你该做这个事，但你身体实在不想做这个事。我们不必想说犯罪这些大事情，我们这样小的事情，就是包括跟人打个招呼啊，包括顺手帮一个忙啊，有时候都是挣扎。我上次讲到有讲，你跟太太说一声谢谢，有时候就是一个挣扎。这两个字那么难讲啊，不难讲，但是要我们从心里讲出来，常常就不容易，甚至从口里讲出来都不容易。那么，可是人的堕落就在这里，我们需要不断的靠自己是不行的，一定要靠着主的爱、主的圣灵、主的话、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这也不是说我们天天背圣经就可以得胜，不，这都是可以是一个形式。求圣灵让我们有一个真实主的生命，基本上是借着主的话，借着这些灵里的生活，然后实际上的这个冲突。好，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约瑟了。约瑟的被卖到埃及以后，我觉得神，我一个说他很可怜，他没有属灵同伴，就比你们可怜多了。我说了一直到死，我不知道他的妻子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儿子怎么样。神是很祝福，他是探出墙外的枝子，他的果实非常的丰富，但是他折磨也非常多。那么一个大少爷突然变成奴隶了，里面的怨恨愤怒不解都非常多。圣经没有讲约瑟如何的哭，如何的难过，如何的自怜，如何的舔伤口。圣经讲他做奴隶以后，耶和华仍然与他同在，他做奴隶就能好好的做。哎呀，这个我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有的时候看到的还很多。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到现在都是好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他让我很羡慕。他不是基督徒，我跟他传福音他也不信，他很聪明。我们两个人都是大专兵，就是程度很烂的，没有办法做考上狱官的大专兵。那么在军队里面呢，那些士官老士官长背后都叫我们是渣子。那么然后军队里做的事情常常都很无聊，今天把这棵树挖起来种在这里，明天把它挖回来种在这里，就让你学习顺服嘛，就浪费时间。我就一天到晚在叫浪费时间，这有什么意义？无聊，没有意义，浪费生命，早一点退伍最好。他也同意，因为那个生活很多的确是浪费，但是他同意上面交给他什么任务他还是好好去做。这棵树昨天才从这里挖到这里，现在班长叫我挖回去放回去，我就放回去。他不会像我一样树根就把它砍断算了，他不会，他就好好的做。在那种情形下你抱怨有什么用呢？我养着马，养着牛，养着羊，帮埃及人养，有什么好处？马壮我也不能骑，牛肥我也不能吃。约瑟不管是田里的事，家里的事，他都做得尽善尽美，这都需要对付，这都要求主怜悯。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他致死地上的肢体，他不让那种悲观绝望占据他。环境是很不好，尤其对一个孩子被宠的少爷变成一个奴隶，语言也不通，他能够不自弃，这是得胜的。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波提法妻子对他引诱。那么约瑟这个时候可能20岁，年富力强，有需要，没有缺少母爱，缺少父爱，缺少朋友的爱，缺少同胞的爱，他最需要就是爱，一个女人跟他这样示爱， 实在是很引诱他。要致死地上的肢体啊，很困难。那么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因为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心里常常有主的话，当然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种可怕的事，碰到的我们能得胜真是很不容易。但是如果主真的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得胜的。就是你持守良善，致死自己的肉体，顺服主的带领，是得胜的。但是折磨的人的就是有时候不一定就很好。我始终没有断过，就是有人问我，每天几乎都有人问我，主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合理。我也知道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奴隶，但是我们需要对主有信心。这个有信心不是让我们认命而已，是让我们很积极的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见证。他被关在监狱里了以后也是一样，他可以就是消极。我自己是一个很消极的人，很容易灰心的人。我在想他可以说，哎呦，信耶稣信到现在，诚实努力贞洁，结果都是被冤枉，干嘛嘛，就放弃了。而且你注意他身边并没有属灵的朋友，他只有耶和华在他身边，所以帮助了他。他在监狱里面是冤枉被关的，他没有天天在那里想上吊想自杀，他没有写回忆录他怎么冤枉，他在监狱里一样把监狱里的事办得很好。那么通常我们会说他的考验就结束了，其实他的考验恐怕最严重的是九正和善长解梦的事。这时候约瑟应该在监狱里已经关了11年了，他总共关了13年。他总共做奴隶和做囚犯13年，那么应该是很，应该这时候关了11年了。在这11年出来的时候遥遥无期，虽然他在监狱里是一个头子，遥遥无期，但他都没有失去他跟主相连而有的爱心。他会关心九正和善长没有睡好，他会帮他们解梦，主动关心他。他把那个梦解得真是妙极了，在创世纪40章13节，3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手中，和先前做他的九正一样。好，然后下面约瑟讲了一段话，把他所有的痛苦都表达出来。他不是多话的人，或者他学习不要多话，他做事说话都非常恰当。但是实在太久了，17岁的时候被卖，现在已经28岁了，还遥遥无期。可能当他听到九正做梦的时候，哎呦，神要开门了。因为这个人是法老身边的人，比波提法还更亲近法老。神借着他在我的监狱里，我善待他，3天之后你就官复原职。我觉得约瑟很激动，这是一个机会，他马上就讲了一句话，40章14节，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第一个我，施恩于我，这是第二个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这是第三个我，救我脱这监牢，第四个我，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第五个我，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第六个我，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第七个我。短短两句话，7个我，我好可怜哦，我好委屈哦，我好倒霉哦。他不是不难过，梦破了，他以为神借着这个九正让他能够马上出监牢，替他说几句话，九正忘记他了。哇，再等的这2年我觉得才真难等了， 再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希望了。我讲到也提过，你们也知道，如果约瑟没有被九曾忘记，他的结局就是九曾跟法老讲，哦，监狱里有个希伯来人，他是冤枉的，把他放了吧，法老就把他放了，他就拎着行李走回迦南地去了。等了两年，一个是无罪开释，一个就是成为宰相。各位姐妹，不是说等两年你就要做公主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在这里面都有一方面需要继续信靠上帝的地方，一方面需要致死自己的私欲，那个私欲包括怀疑，没有平安，没有盼望。求主恩待我们。我过了五分钟，我们祷告。天父，你是恩待我们的，你差遣你的道，你的圣子，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你让我们成为你身上的一部分，成为你身体上的枝子，柔美的，而且结合跟大家一起结合，更是一个美丽的身体。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经历你的美善，在团契里经历，我们感谢你。但是这美丽的身体，美丽的肢体，却有我们的老我在那里，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另外一个肢体征战。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付自己的肉体，能够对付自己的肉体，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会得着生命。当勒住舌头的时候，我们勒住舌头，叫我们的舌头能说出更美好的话。当闭眼不看邪恶的事的时候，我们闭眼不看，叫我们的眼睛能更明亮。当我们当讲的时候，你让我们讲出你的真言，让我们能够造就人，让我们的生命因为里面有主的圣灵，有主的话，有主的良善，主的平安，我们能够影响到更多美善，产生更多美善，使这个野橄榄本来结不出什么好橄榄的，连接在好橄榄树上，就结出各样的美好的果子来。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